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文在寅抵达纽约，与防弹少年团一同参加联合国相关活动；韩国新增1605例新冠病例；李在明表示，若大庄地区相关疑惑属实，将退出总统候选人竞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联合国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举行，文在寅总统20日凌晨抵达纽约。20日晚上，文在寅与防弹少年团一同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活动，文在寅将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克服贫困和新冠疫情，并应对气候变化。文在寅是联合国成员国中唯一出席该活动的国家领导人。被任命为总统特使的防弹少年团也将参加该活动。防弹少年团将以新冠时代的青春为主题发表演讲，并上映特别演出视频。文在寅将于韩国时间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根据青瓦台介绍，文在寅总统将表态符合韩国国际地位的先进外交决心。此外，适逢韩国和北韩同时加入联合国30周年，文在寅还将介绍韩国为实现韩半岛和平所做的努力，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文在寅将与英国、斯洛文尼亚和越南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分别举行会谈。此外，文在寅还将会见美国制药公司辉瑞首席执行官，并参加韩美疫苗伙伴关系相关活动。在结束纽约的行程后，文在寅将赴夏威夷火努鲁鲁出席韩国战争参战韩美士兵遗骸相互交接仪式，并参加独立有功者勋章追授仪式。文在寅将于23日启程回国。以20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605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1577例，境外输入病例为28例。从地区来看，首尔578例，京畿道503例，仁川96例，74.6%的新增病例出现在首都圈。在非首都圈，大田49例，釜山47例，全罗北道38例，庆尚北道和大邱各35例，光州32例。19日一天，新冠检测数量为7.5万余份，受中秋节连休影响，比平时大幅减少。危重病例减少1例，达332例，死亡病例新增5例，累计达2409例，死亡率为0.84%。当天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者达20384人，第二剂疫苗接种者达24827人，第一剂疫苗接种者累计达36505121人，占全体人口的71.1%。完成疫苗接种者累计达22169798人，占全体人口的43.2%。本周末举行的共同民主党湖南地区总统选举党内候选人竞选，将会成为共同民主党竞选活动的重要分水岭。在此情况下，共同民主党19日在光州 MBC 举行电视讨论会。各候选人在此次讨论会上围绕李在明城南大庄地区相关疑惑开展激烈争论。李洛渊追问李在明由谁来设计少数民间业主获取1000倍以上分红的结构。还有候选人说，该案件暴露出既得利益集团的丑陋行径。可李在明表示，连1分钱的非法利益都没有获取，如果自己存在舞弊行为，将退出总统候选人竞选和京畿道知事职位。李在明再次强调，大庄地区项目是在房地产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将民间的利益降低到最低水平的项目。李在明方面以违反选举法为由，向检察厅告发反复提出李在明城南大庄地区相关疑惑的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启炫和该党议员尹畅贤。申请参加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后，在与北方家属团聚之前离开人世的人，仅在今年就超过2000人。据韩国统一部离散家属信息综合系统显示， 今年一至八月在申请参加离散家属团聚活动者中有2258人去世。以八月底为准，共有133530人申请参加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其中有47318人仍然在世，占比约达35.4%，有86212人已经去世，占比达64.6%。大部分生存者年岁已经很高，90岁和80岁以上人占比分别达27.6%和38.5%，50%以上人为80岁以上。文在寅政府成立后，南北韩关系曾得到大幅改善，但到目前为止，双方仅于2018年8月举行了一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此前，朴槿惠和李明博政府分别举行两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而卢武铉和金大中政府分别举行10次和6次活动。政府认为，离散家属问题并不只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问题，还涉及到血缘关系，因而计划在南北韩重启对话后，最先推进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为期3天的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当地时间18日全部结束。据初步数据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超过45%，获得了胜利。据当地媒体报道，初步数据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达45.2%，远超出最大在野党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和公正俄罗斯党，其他10党得票率未超过能获得席位的最低得票率5%。先结束投票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已经开始开票，预计大概的投票结果将于当地时间20日揭晓。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组建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后，西方联盟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未参与相关协商的法国提出强烈不满，称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潜艇销售合同被单方面取消，法国召回驻美驻澳大使，各方矛盾继续升级，这距离英美澳宣布成立 AUKUS 仅时隔2天。澳大利亚取消2016年与法国签署的12艘柴油潜艇采购合同，激怒了法国。在组建 AUKUS 的过程中，美国和英国做出支持澳大利亚开发核潜艇的承诺，三国去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上瞒着法国秘密商讨组建 AUKUS 的问题。法国强烈谴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称被三国背后捅了一刀，法国和美国本是传统友邦，可在 AUKUS 成立后，两国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痕。在中国，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并努力与欧洲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局面可能有利于中国。传出破产消息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宣布利用房产物业偿还投资者投资金。彭博社19日报道称，恒大集团18日在微信上发布消息称，将利用打折的房产物业替代现金偿还投资商品已到期的投资者投资金，由此投资者将可通过降低价格28%至52%的公寓、商业楼、商住两用房回收投资金。中国经济媒体财信表示，400亿元规模的恒大集团金融商品已经到期。据彭博社报道，包括恒大集团职员在内的7万余人投资了这些产品。恒大集团可能破产的消息传出之后，众多投资者从15日起在位于广东省深圳的恒大集团总部前举行示威，要求退回投资金。韩国出口继续呈现良好增长态势，受此影响，韩国国家产业园区开工率创下4年来新高。根据韩国产业园区工团发布的7月主要国家产业园区产业动向报告资料显示，7月韩国国家产业园区开工率达84.1%，创下2017年5月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韩国国家产业园区开工率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去年五月降低到 70%， 随后触底反弹，逐渐恢复。与此相反，国家产业园区雇佣人员则持续减少。七月，国家产业园区雇佣人员达 96.9 万余人，均比四、五、六月减少。韩国国家产业园区是韩国中央政府直接建设并管理的大规模产业园区，国内主要企业的生产工厂集中在这个地方。目前，韩国共有40处国家产业园区。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